我罪身边，叫我如何喜如你。祝我送你胸怀里情，我的犯罪与自己，我是不住我的咒诅，不住我罪过，我是心如你之心。我的犯罪与自己，我是不住我的咒诅，不住我罪过，我是心如你之心。我是不住我的生命，我在歌里重逢，忘记温柔或是离情，细如怜悯恩。我是付出我的咒诅，付出我罪过，我是心如你之心如，你所有丰富。
亲爱的圣灵，今天早晨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是要不断的呼出我们的自己，而且不断的吸入你一切的爱。你是我们的安息，你是我们的洁净，你是我们的医治，哦，你是我们医全体的荣耀，哦，你是我们心灵里头最深的满足，在你里面。亲爱的圣灵，今天早晨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大大的敞开，求你进入我们的灵，进入我们身体，我们的灵魂每一个角度都被你充满，用你自己神圣的荣耀来取代我们败坏的身体，用你圣洁的丰富来代替那个自我的罪恶与心里的忧愁，在你圣洁的丰富里，还要遇见神。我也相信，我们大大的被你充满，而且是那样的自然的，就像吸入一个空气，就像呼吸一样，一呼一吸都在呼，一呼一吸都在更多的吸入你的自己。更多的进入你全然的丰盛里头，亲爱的神，今天融化我的心，好让我们对你是一个真实的渴慕，心里生出一个对神的渴慕。哦，主耶稣，除非我们遇见，除非我们里头满满的有你，或者我们没有安息，或者我们里头没有满足。亲爱的圣灵，今天求你做这荣耀释放的工作，让我们更多的里头满满的耶稣。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我进入主我的心，如你慈爱的儿童。我今深入你的大风，平静以我的情痛。我是付出我的愁苦，付出我最苦。我是心如悲之心如悲所有丰富，我今每刻都在呼吸你的生命做生命，你不悲喜在乎你，求你由我来献祭。我是付出我的愁苦，付出我最苦。我是心如悲之心如。所有丰富，
在追求圣灵这条路上，追求更多的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开启，以至于我慢慢的有神的自己的这条路上。道理给我们的帮助实在是有限，实在是有限，那必须自己去经历，去追求神大的渴慕，然后更多的把自己交给神，那个对我们会有真实的帮助，帮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帮助我们真正去经历神圣灵丰满的自己，那个是真实的帮助。所以盼望我们这一次的主日学是一个算是对圣灵的简介吧，这样讲好了，不要停留在只是明白做笔记记下来这些事情上，我们更多盼望的是圣灵在我们里头有一个开启，帮助我们生出对神真实的渴慕，知道自己，知道当我们明白了圣灵要给我们的祝福是何等的丰满的时候，我们明白自己里头得到的是那样的有限，那样的欠缺，以至于我们生出一个渴慕，从此在神面前不再是一个不再说我什么都有，我在神面前说我什么都有，实在是欠缺。圣灵开我们的眼睛，给我们眼药，看到什么是何等的赤身，肉体是何等的贫乏，在圣灵丰满的祝福里头得到的是那样的有限，去我们生出很大的可能，生出一个更大的追求，那个才是真正的帮助，使我们更多的得着神的自己，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上个礼拜讲到了其他的恩赐，讲了说方言的恩赐、翻方言的恩赐、做先知讲道的恩赐。上个礼拜大概是讲到了辨别主的恩赐，大概是讲完了，是吗？大概是这样。好，医病的恩赐。我其实自己已经忘到讲到哪里，没关系。如果差不多从这里开始吧。好，医病的恩赐。我们注意到了，他是说 gifts of healing， gifts， 所有其他的恩赐都是 gift， 只有医病的恩赐的时候，他是讲到 gifts。对，他的诸多的恩赐当中，只有医病是用复数，所以表示的是各样的医病的恩赐。看一下一个例子，在马太福音4:24，这是主耶稣自己的例子，他说他的名称，他是主耶稣，他的名称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就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的、各样疼痛的、被鬼附的、有癫痫的、有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所以这边列出了各种的疾病，对不对？各样的疾病、各样的疼痛、有癫痫的、有瘫痪的，是各样的疾病。所以医治的恩赐呢，这边是说 gifts， 表示说他可以医治各样的疾病。而有医病恩赐的人呢，有些人，我是不知道，据说有些人特别会，他的恩赐是特别医治耳聋的，是特别医治瞎眼的，是特别医治瘸腿瘫痪的，或是医治，你可以想象啊，就是医生有内科、有外科、有各种心脏科、有脑科，对不对？各样的，所以医病的恩赐也是各样的，足够满足，人一切的需要，神赐下各样的医病的恩赐，用的是要医治他的儿女，不信主的人，接着为了传福音的缘故，医治人各样的疾病，身体各样的疾病。而这个医病的恩赐呢，就跟其他所有的恩赐、属灵的恩赐一样，不是一个天然人借着训练或者知识跟才能所得到的，不是的，不是一个这个医病的恩赐，不是说哦，我是一个医生，医术很好，所以我就有医病的恩赐，完全不是这回事情。所有这些医病的恩赐，圣灵的恩赐，都是一个 超自然的神迹，超自然的属灵的恩赐，是圣灵借着人彰显出来的神迹。医病的恩赐也是这样，神医布道家可能需要这样的恩赐，不是吗？讲到有执事、有恩赐、有功用，一个神医布道家，那是一个传福音的执事。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在传福音的这个执事里头，特别是这些神医布道家需要医病的恩赐， 他手按病人，病人就会好，以至于病人觉得哦，真的神就在你们当中，以至于把心归向。但是医病的恩赐的功用，特别是用在神医布道家这样的执事里头啊，需要这样的恩赐。我们要特别强调了医病的恩赐的普遍性，那不要觉得说那是一个很与我无关。你明白我意思吗？我们讲到这些恩赐的时候，我们常常特别花时间在讲这些恩赐的普遍性。那个目的是说，我们不要觉得这些恩赐太玄妙了，与我无关，是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反正我不会有这个恩赐，我也不会这辈子也不会见到这个恩赐，所以与我无关，我完全不需要了解，完全不需要去注意。不是，我们特别强调了这些说恩赐的普遍性。圣经当中使徒行传当中我们看到了，比如说说方言在方言的恩赐，是那样的普遍。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就开始说方言。五旬节那一天，圣灵第一次降临的时候是如此。彼得到哥尼流家的时候也是如此。如果我们仔细看使徒行传的话，彼得还在讲道，彼得还在讲，跟他们讲解福音，他们根本还没有做决志信主，都没有，没有这个动作。然后呢，圣经上怎么记载？使徒行传那里说，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因为他们用方言说出赞美神的话。然后彼得才说，哦，既然他们都是受了圣灵的洗，外邦人，对不对？彼得可能本来有点犹豫，外邦人到底能不能接受福音，能不能受洗？可是他们既然都受了圣灵的洗，都被圣灵充满，有了方言，说起别国的话来，彼得就说，那当然，谁能阻止他们用水为他们施洗？他们先被圣灵充满，先开始说方言，才开始有了决志祷告的动作，才有了受洗的动作，明白我意思吗？那是一个普遍性的，被圣灵充满应该是一个普遍性的、普世性的，应该经历的一件事情，包括方言，包括说方言，翻方言也是。我们讲到了恩赐，先知讲到了恩赐，我们引了约珥书的话，对不对？幕后的时代，我灵要浇灌仆人和使女，他们都要说预言，是不是？那应该是这些恩赐都应该是个普遍性的恩赐，不要觉得那是很特别与我无关，那太超自然了，是我这辈子反正不会经历到，不会看到，我也不会拥有，不愿意为神用。基本上我们已经把那扇门向圣灵关起来了，圣灵不要用我，这件事情跟我无关，这些圣灵的恩赐跟我没有任何关系。错，圣灵的恩赐是普遍性的。我们的读哥林多书，对不对？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充满了问题的教会，可是保罗怎么说？说你们口才和知识都全备，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的。连一个充满了问题的哥林多教会，他们在恩赐上都没有一样不及的。恩赐是一个用来彰显神的同在，彰显神在教会的管理，神借着恩赐来做这件事情，用来祝福教会，应该是一个普遍存在的。
你太快了吧，
千万不要觉得说恩赐与我无关，我们已经向圣灵就是关起门来了，圣灵不要用我，不要给我这个恩赐，反正这跟我无关，那我们当然就有用这样的恩赐，成为教会成为的主。我们的心要向圣灵敞开，当然呢是圣灵随己意分给人的。其实当我们的心向圣灵敞开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圣灵什么时候会把这样的恩赐赐在我们当中。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成为那样子圣灵恩赐的导管，成为别人跟教会的祝福。比如说这里医病恩赐的普遍性，它应该是一个信徒普遍都要有的可以普遍经历的一件事情。这是耶稣对他们说耶稣要升天的时候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人听，信而受洗的人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然后我们看下一节十七节，信的人，对不对？就是指凡是相信的人，凡是听信福音的人，凡是接受福音的人，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怎样的神迹呢？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就看到了方言应该是一个普遍性的恩赐，信的人都应该有。我说凡是信的人，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这个就是一定的，它应该是一个普遍性的，也许不是每个人都有。再一次，恩赐是圣灵随己意分给人，可是它也不应该是那样的稀少，就是一个与我无关。不是，有需要的时候，信的人，凡信的人 就手按病人，病人就好了。我们不都是相信圣经上的话吗？不是吗？还是说碰到这句我们就不相信了？碰到跟神迹奇事有关的我们就不相信了？哦，有一个信徒，故事啊，这样讲。他有一天他就拿了一本支离破碎的圣经交给牧师，牧师说：“你怎么把你的圣经剪成这样子？”这边剪掉一段，那边剪掉一段，这样这里破碎，这边划掉，那边划掉。他说：“对，凡是你在讲道的时候，你说我不相信这段的，我就把那段剪掉。凡是你在讲道的时候，这个我们病人就好了，这个不科学，这不可能哦，信徒就把这段剪掉，这段圣经不对，剪掉。所以他得到了，牧师得到的就是一本支离破碎的圣经。我们自己也是这样子，不是吗？”我们不是号称我们相信圣经上所讲的每句话都是从神而来的，都是那样真实而且带着永恒的能力的吗？那为什么我们不要相信这个？我们可不可以扪心自问一下？也许我们没有，但是我们要相信，我们要追求，我们要知道说我没有主啊，没有。我希望这个，我希望经历这些那样的真实。凡是你圣经上讲的，我都要经历。否则我们的信仰只是一本支离破碎的圣经，明白我意思吗？我们不相信这个时候，请你把你的圣经这段剪掉，可以这样讲吗？让我们相信，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在信心里面，我相信圣灵只要给我们一切的丰富，一切的宝贵的恩赐，包括医病的恩赐，凡信的。所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主耶稣说完这话，就被接到天上，坐在神右边。这是主耶稣在被接升天之前给门徒说的话。医病的恩赐应该是一个普遍的恩赐，是信徒都可以经历的恩赐。医病的恩赐常常是借着按手祷告彰显出来的。使徒行传这里保罗的一个例子，保罗不是船坏了吗？然后漂流到一个岛上，从那个地方不远，那个田产都是岛长不挽留的。他接纳我们，尽情的款待了三日。当时不挽留的父亲患热病，得痢疾躺着，保罗进去为他祷告，按手在他身上治好了他。从此岛上其余的人也都来得医治。所以我们看到保罗的医病的恩赐的彰显是祷告，接着按手祷告医好那个人。然后下一个，是说你们中间怎么样可以把这个，好，没关系。你们中间有病的呢，他就应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所发的祈祷的功效是大的。一人所发的祈祷是大有功效的。好，所以这边看到了，有疾病的呢，要请教会的长老，以奉主的名为他抹油，为他祷告。所以一样的意思，那个抹油其实那也就是一个按手的动作。所以医病的恩赐是应该是一个在教会中普遍被经历，使信徒普遍的得到帮助的一个恩赐。当我们有信心，当我们有愿意的时候，当我们没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很敞开的心对神说：“主啊，我没有，为什么我没有？为什么我想得到这样的恩赐，以至于我们追求渴慕来到圣灵的面前，求圣灵赐下这样的恩赐，成为众圣徒的帮助。这样的恩赐也不一定是一个怎样的伟大的神布道家才有，也不是。可以读过见证，就是。”有一个弟兄吧，说他的祖母，这个乡下的妇人，没有什么学问，没有什么知识，可是他们小时候生病的时候，祖母就为他们按手祷告，他们就好。只是一个祖母出于爱，对孙子的关爱，祖母自己可能也不知道自己有这样的恩赐，对不对？他只是就是自然的为他们按手，为他们祷告，他们就病就好。有一本书叫做《爱能创造神迹》。如果有机会的话，弟兄姊妹可以去读这本书。这个作者呢，他也是一样， 他有许多的恩赐，神借着他行了许多的医病的恩赐。他就是一个充满爱的人，他看到的人有怜悯，看到孤儿们那样子，没有流离失所，就爱他们，照顾他们。在很自愿、很贫乏的时候，他为他们祷告，神迹就一个一个出现。他非洲去宣教，也是神借着他看到那些人被疾病、被魔鬼所辖制、被病痛所辖制，他爱他们，他就为他们祷告，神就借着他行了许多医病的神迹。爱能创造神迹。我们讲到了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讲到恩赐，十四章讲到恩赐，十三章讲到爱。爱对人的爱，对神的爱，是追求恩赐的唯一的纯净的理由。因着爱，神可以借着我们成为他的管道，借着我们来行各样的恩赐，包括医病的恩赐。让我们对这样的事情有渴慕，也明白了医病的恩赐的那样的普遍性。让我们生出一个渴慕来，说我要经历这个，我要你成为我的医治，也让我的祷告有医治别人。行异能的恩赐，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二节，以色列人呐、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这是彼得的话、啊、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让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所以彼得在这里列举了耶稣在世的时候啊、常常做的三件事情，行了什么呢？异能、奇事、神迹。我们注意一下，它那个英文字是有点不一样的。我们想到异能的时候，想到的比较是什么？比较是，比较的是什么？
超能力。
对，超能力是一个超能力。比较是说，什么叫异能呢？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可能无花果树，对，叫无花果树，说无花果树命令它枯干了，也找不到这个无花果，说你枯干了吧，从此再也不说枯干了，就从此再不吃你的果实，然后树就枯干了。我们想到的比较是这个叫异能，对不对？比较会定义，觉得说这个是异能，可是其实有一点点不一样。无花果树的那个是神迹、啊、我们注意这三个字 miracles, wonders, and signs. Wonders, 奇事，那个是外面看得到，眼睛看得到。神迹呢，神迹用 signs, 那是一个记号，那记号当然是要眼睛看得到的，就是说无花果的那个是个神迹、啊、然后加拿大婚宴变成为酒，那个地方也是用神迹，我都说 signs, 原文都是记号。记号的意思是要别人看出来，认出这个记号，知道说神在你们当中，那是一个记号，要认出耶稣是主，是神，那是记号。奇事呢，也是一个外面看得到的事情。神迹呢 ，miracles， 其实、也许它更强调的是一个，我们等一下会继续去讲，是一个内在的神迹，其实是一个看不到，是在人的里面。OK， 我们继续往下看，希伯来书二章一到四节，所以我们应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其实确定的，但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得救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借着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的。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 signs 奇事 wonders， 并
什么？
奇事，百般的异能 miracles， 并圣灵的恩赐，帮他们做见证。谢谢。对不起，找不到 cursor 了，这里。好，所以同样的又是三件事情，所以这三件事情是有一点不一样的，神迹奇事跟异能是有一点不一样的。行异能，这边说行异能的恩赐，它是说the working of miracles， 可能更强调的不是异能的本身，不是这个 miracle 的本身，而是 the working， 而是异能所带下来的果效，而是圣灵大能的作为， 可能更强调的是人的理念 inward miracles， 因为它是果效，那个重点是在果效 working the miracles， 就是说圣灵的那个异能 的果效，那个 working 它的作为带来的果效。更讲到的是异能这件事情在人的生命里头，在人的心里头什么造成的效果，接着异能这件事情在人的里面动工所能造成的果效是怎样。所以行异能的恩赐讲的可能更是一个 inward miracles， 是一个内在的神迹。我们外在的神迹有疫病的恩赐，是不是能够医治我们身体一切的需要，可是人的内心也是需要医治的，人的内心也是需要改变的，那个是这个行异能的恩赐 inward miracles。 这个 inward miracles 在人的里头动工，有一个 working， 有一个作为，有一个大能的作为。行异能的恩赐强调的是这个，是 miracle， 这些异能 的带向来的在人心里面动工那个 working 的那个果效，是行异能恩赐所要强调的，那个重点是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 miracles 行异能恩赐它都要强调的是在人的里面的内在的 inward miracles 改变人的神迹。我们可以看几个例子。约翰对耶稣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没有人奉我的名行异能反倒轻易的诽谤我，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所以在这个地方耶稣讲到行异能是refer to 什么，赶鬼，是不是？这边很明确的耶稣讲到行异能这件事情 works a miracle，会有人 works a miracle， 然后呢他对应的事情就是赶鬼这件事情。然后呢下一节经文，神借着保罗所行了一些非常的奇事，中文这边翻译成奇事可能那个翻译有一点不一致，可是你所有的英文版本我查了一下用的都是 miracle 这个字， miracles 都是异能这个字。神借保罗所行了一些非常的异能，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着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看到了吗？所以行异能这件事情讲到的是这个恩赐呢，在这两个例子当中看到的都是使人从仇敌的辖制中获得释放，带下来一个内在的生命的改变，从被魔鬼被仇敌的辖制当中得了释放，或者说从疾病当中得了释放，是有一个真的一个强调的重点，是一个内在的生命的改变，从仇敌的权势底下得了释放，那个叫做行异能的恩赐，强调的是这个恩赐，这个异能，这个 miracle 所带下来的果效。所以我们可以很放心的讲，这个 miracle 呢，这指的其实更多的时候呢，重点是 inward miracles， 你需要这个，人需要一个内在的神迹，带下我们里面的改变。从仇敌的手中的释放，且带下生命的内在的医治，使人把里面的人变得健全而且刚强。我们看几个例子，行异能恩赐是怎样彰显出来的，常常是借着按手把这样的恩赐设立在就是需要服侍 的里面。嫩的儿子约书亚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头上，就被智慧的充满，圣灵被听到。所以摩西按手在约书亚的头上的时候，有一件奇妙的事情发生在约书亚的里头，外面是看不见的，那奇妙的事情就是约书亚被智慧的灵充满。提摩太的例子，提摩太前书四章十四节，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所以提摩太的恩赐哪里来的？当众长老为他按手的时候，神借着众长老的按手的时候，有预言发出来，提摩太就得着恩赐，从此之后他内里有一个奇妙的改变，他得着了各样的属灵恩赐，装备提摩太做一个主事的人。然后同样是提摩太，想到你心里无畏之心，就是你现这是现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你有迷基心理的，我深信在你的心，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赐给你的恩赐在无国眺望起来，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当才的爱情守信。
所以又一次看到了，提摩太是借着保罗按手的时候会赐给他恩赐。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了行义的恩赐，他更强调的是人内在心的改变，人内心的改变。这些 miracle 是有一个目的的，那个目的是进入人的里面，有一个内在的神迹，改变人的心理，不管是从仇敌的手中的释放，或是医治人里的伤痛，或是像这里的例子，约书亚智慧灵充满，或像摩太，他就得着了属灵的恩赐，得了装备，准备能够作为一个服侍众人的人，服侍教会的人，这是行义的恩赐。他跟我们想象，因为他用 miracle 这个词，不过 miracle 跟想象中的神迹有点不一样。神迹在圣经上用的是 signs 记号，对不对？所以这个 miracle signs 叫你看得见的，那个叫记号。那圣经上讲到这个行义呢，还有 miracle 这个词，讲的是 inward miracles， 可能内在需要得到医治，需要得到释放，罪需要被对付，需要被解禁，都是发生在人心里头的，需要从仇敌的辖制当中得到释放。这个是 inward miracles， 行义能的恩赐。好，信心的恩赐，信心的恩赐常常是借着祷告的时候彰显出来的。我们看一下，我若能说外人的方言，并听什么话语区别的话，我就成了明德罗想的他一般。我若有先知讲到智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好，我们看到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这爱的诗篇一开始之前，他讲了这一段话。这边其实保罗列举了三个恩赐，对不对？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讲过了，这是方言的恩赐。我若有先知讲道智能，这是说预言的恩赐。然后呢，若且有全备的信叫我们都以善，这全备的信指的是信心的恩赐。所以我一开始就列了三样恩赐。我们看到这个，我们讲到说全备的信能够以善，我们自然的会讲想到主耶稣的两个例子，对不对？他说，主耶稣说，马太福音十七章二十节，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去，并且呢，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的。这段话的前文就是有一个海癫痫的，被癫痫的鬼子辖制的孩子，然后呢，这些使徒们去为他祷告，都没有办法赶出这个鬼，所以耶稣赶出了使徒们，就问他说：“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赶出那个鬼呢？”是说因为信不够。可是呢，我告诉你们，就说你们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做什么事情都可以了。好，同样的，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如果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无花果树就枯了这件事情，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然后呢？”就必得着。好，就是对着他说你要活在海里，他也必成就。祷告只要信就必得着，所以信心的恩赐常常是借着祷告来彰显，可以吗？我们看一下两个例子，信心的恩赐是带着祷告来彰显，而且我们要注意的，在这两个例子当中，信心的恩赐所带下来的结果是密集的，而且呢大能的，那个叫信心的恩赐，不是一个慢慢的，我也祷告，我也拜托人，我也到处去做这个做那个，然后事情成就了，我们自己搞不清楚，是因为神的恩赐、神的恩典，因为祷告的结果是我拜托人去做事情的结果，常常处理事情不是这样处理的吗？不都是这样子的吗？信心的恩赐是一个借着祷告带下来一个大能。且立即的改变。当耶和华将摩利亚人交付以色列的日子，在约书亚记的地方，约书亚呢就祷告耶和华，在以色列人眼前说：“日头啊，你要在基片；月亮啊，你要在亚亚伦，你要指在亚亚伦。”于是日头有，月亮止住。因着约书亚的祷告，这是一个信心的恩赐带下来的结果。因着约书亚的祷告，一个大能的立即的改变，日头跟月亮都停住了，就停在那里不动了，直到他杀败了敌人。这是一个信心的恩赐的例子，接着祷告彰显出来的。这边约书亚就祷告，对不对？然后呢，另外一个例子是耶稣自己的例子。 忽然起了风暴，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睡觉了，叫醒他，耶稣说：“斥着风向海说，罢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这是耶稣当然是蛮有恩赐，各样的恩赐都有，对不对？这是一个新鲜的彰显。耶稣借着宣告，就叫风和海止住。信心的恩赐带下的果效，不是我们想讲的，不是说我不是一个很含糊，很模棱两可，有或没有，不是的。信心的恩赐所带下来的是一个立刻的，而且决定性的、大能的一个改变。再次，我们也不要想说信心的恩赐是一个很与我无关的恩赐，不是这样子的，真的不是这样子的。圣灵的恩赐应该是一个普遍性的，信徒都可以经历的，因为那是圣灵要给信徒们丰满的祝福的一部分。当我们渴慕的时候，当我们的心向着神的时候，继续追求的时候，神会借着我们彰显这许多信息的恩赐。我举一个例子，那时候我们还是当学生，快要毕业的时候，那几年经济很不好，很难找工作。我们当中有一位弟兄姊妹，是夫妻，弟兄的名字叫天堂，是天堂的天堂。所以那时候我们向他传福音，就说你有这样的名字，你信主可以。后来他信主了，他们夫妇都信主。他们两个是数学系的，而且学的是纯数学，不是应用数学。应用数学可以做点什么，财经上面的这些模型啊，什么什么的，也许还可以找得到书。他们学的是纯数学，讲的东西我们是完全听不懂的。这学理工的学功课是完全听不懂，像他们在讲什么的，纯数学。两个人要找工作，天哪，怎么去找啊？哪里去找？而且 Rochester 是个小地方，不像加州，对不对？或者说纽约市这些金融财经的机构，也许会需要一些纯数学的来建立一些模型，也许是吧。那确实这个小地方也不是什么财经机构，也没有什么大的公司在那里，只有两个，可是那两个公司也跟大概也不需要数学的人才，没有听说过。去看历史的学长学姐系友们他们的找工作的经验，这边找不到工作。很困难。结果在一次祷告会的时候，在一次追求聚会的时候，我忘了是礼拜五吧，然后大家一起为这件事情祷告。有一个弟兄不晓得哪里出来跑出来的信息，就说我们要为我们两位找工作的事情祷告。然后那个这位天堂弟兄，他很可爱，我没有信心了，我信心不够啊，祷告没有用啊，信心不够啊。这位弟兄不晓得哪里来的信心跟勇气，他说你的信心不够，但是我们所有的人加起来的信心够，我们加起来的信心够。然后这位天堂弟兄说好，那我就什么都不出声，你祷告就阿们，我们加起来信心吧，大家的信心吧。所以呢，我们就在一起就跟他祷告。后来一个月之后，两个夫妇都在当地找到了工作，纯属学习，两个人都找到了工作。后来这位弟兄在教会成为执事，带下了许多美好的见证跟服事，带领许多的就是留学生信主。神有他的工作，你看那只是一个祷告会，只是不晓得哪里冒出来的信心，就说出了这样的一句话，我们加起来信心够，祷告事情就成就。所以有时候信心恩赐的彰显不是我们想象的，是我要用什么例子，或者其实所有属灵的恩赐彰显真的有时候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个样子。好像我想讲的是那个乃曼不是长了大麻风吗？去求先知了，说你要去沐浴就好。那就很生气，我以为这先知要亲自出来见我，来我主动见我，他要做这个按手在我身上摇来摇去，就做法一番的那种感觉。我们常会觉得有一个这个错误的印象，觉得说恩赐的彰显需要哇怎么样子一个特别的场合，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经历，怎么样的一个步骤才有恩赐的彰显？不是的。圣灵的恩赐应该是一个有普遍性，圣徒都可以经历的东西。圣灵教会来帮助弟兄姊妹，帮助教会的圣灵给众圣的充满的祝福的一部分，是 每一个人都可以不变经历的，像我刚刚讲的例子，那个是一个信心的两次的彰显。可是不是一个，哇，这个蛮有信心，大有信心，不是，就是在 moment， 神就在聚会当中赐下那样的信心，然后一起祷告，事情就成就。而且当下祷告完，弟兄姊妹心里就知道，就一定说成了，他们找到工作，明白我意思吗？这是一个立刻的大能的一个改变，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两个纯数学系的博士生，要在当地一个小地方，而且不是到其他地方，是两个人都要找到工作，是事情成就，那是一个信心的一次的当中，不是很特别的，就是一个普通的祷告会，就三五个人兄姊妹在一起的一个祷告会，就成就了。我们应该要有这样的信心，神圣灵借着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信心的恩赐的管道的出口。当我们心向圣灵敞开的时候，神可以借着你的祷告带下信心的恩赐，成为自己，成为别人教会的帮助。好，智慧的言语和知识的言语，这两个样恩赐呢，指的是人很有智慧，或者特别丰富的知识，或者鉴别力，或者学识渊博，指的不是这些。甚至指的不是一个人有许多的圣经的知识，对真理明确的了解，指的不是这个，不叫做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指的不是这个。跟其他所有的恩赐一样，知识的言语跟智慧的言语是一个超自然的圣灵借着人的口讲话。我们举个例子，保罗说：“弟兄们，我从前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刀言大智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我说的话讲得到，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是用圣灵的大能力，这是保罗的话。他传福音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保罗是一个大有智慧、大有学识的人，像马列的人，像受教是非常学问的人，甚至学问大到一个地步。他在亚基帕王面前分述的时候，他要说：“保罗啊，你的学问太大，以至于跟保罗的学问大学问的名是声名在外。”可以这样讲。可是保罗说：“我说的话讲的话，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是用圣灵的大能力，这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并且我们讲说这些话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但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于的话解释出的事，可以吗？所以智慧的言语跟知识的言语，真的不是人的知识、人的智慧，我饱读诗书，或是我明白圣经，我熟读圣经，我有许多圣经的知识，我明白真理，指的不是这个，指的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的话解释属的事，跟方言翻方言说预言这些言语的恩赐是一样的，都是圣灵借着人的口说话。智慧的言语和知识的言语是圣灵超自然的感动，这样有这样恩赐的一个器皿，借着人的口说出来自神的智慧的知识的话，说的人呢一点都没有自己的努力或是自己的意思，我要讲什么，我讲这样讲听起来很有智慧，他讲出来保罗讲得很清楚，我说的话讲到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哦、这样讲比较智慧，不要伤害这个人，小心一点，这样比较会做人，这样叫做智慧的言语，不是，是圣灵把那样的心思意念放在一个人的头里心里里头，他的口就说出圣灵的话，他是把神的智慧的言语说出来，他不是在那里讨好人，他不是在那里、哦、这样讲话比较有 interpersonal skills， 就这样讲话比较智慧，不是，他就是完全的顺服在圣灵管理下讲圣灵的话。我记得一个例子，有一个弟兄、年轻的时候很追求，后来大概就游走世界、有一次聚会的时候，有个老姊妹见到他，就说叫他的名字说 What are you doing？ 你在做什么？就骂他，基本就要骂他。然后那个弟兄就，那是一个智慧的言语。神在他里头有感动，他就不经意的说那句话就戳中了他的心的深度，他从此就悔改和追求智慧的言语。智慧的言语是什么呢？跟知识的言语，跟其他属灵的字一样，都是圣灵随即分给人。智慧的言语指的是被圣灵感动的人说出对一件事或是一个情况 正确的判断只是出最完美的行动，或是他教导的指引。智慧是告诉你how to deal with the situation， 对不对？智慧说目前是这个情况，事情是这样子，情况是如此，你要怎么去做，你要怎么去处理，那个叫智慧。智慧的言语就是借着圣灵的感动，借着人的口说出在目前教会有这个情况，是目前这个弟兄姊妹有这个情况，他要怎么去处理，你要怎么去做，这个叫智慧。知识呢，知识被圣灵感动的人说出对有关的人事实地的消息，对，就是 information， 这叫知识的意义。你不知道，可是圣灵感动你就知道了。我们举几个例子，我们就会明白。这是彼得，记不记得彼得在那个浮游向外看到一块布，上面各样的不洁净活物，然后圣灵说拿起来宰了吃之类，就是那个是那里。彼得心里正在疑惑，这个异梦是什么意思呢？不是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那哥尼流呢？差人来，已经到了西门的家门口，说彼得坐在西门的家里，站在门外，等着说，有称呼彼得的西门在这里没有？彼得还在思想这些异象的时候呢，圣灵对彼得说，有三个人来找你。知识的原因，对不对？在圣灵的开始底下，彼得就知道有三个人来找你，这是知识的原因。圣灵借着彼得，彼得当然是没有说出来了，可是那是一个知识的彰显。那圣灵说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这是智慧的原因。他告诉彼得你要怎么做，起来下去和他们去，不要疑惑，这是智慧的原因。因为是我猜他们来的，这就是智慧的原因、知识的原因跟智慧的原因。再一个例子，耶稣回答说：“凡这喝水的，撒玛利亚。”对不对？还要再渴，如果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只有到永生。或者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这么远来打水。然后十六节，耶稣说：“你去叫你的丈夫到这里来。”耶稣为什么会突然冒出这句话来？我们在讨论打水的事情，然后突然说给我那样的水，耶稣突然说把你的丈夫叫到这里，智慧的言语。耶稣就知道说，我现在这个情况我要处理的是什么？我要处理的是这个妇人她的生活的问题。叫你的丈夫到这里来，智慧的言语。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错的，你已经有丈夫了，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这话是真的，知识的言语。耶稣怎么知道他有我的丈夫？耶稣第一次到撒玛利亚，第一次坐在井旁，耶稣根本不认识他，可是耶稣就知道你有我的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知识的言语。可以吗？智慧的言语告诉耶稣说，这个妇人真正需要的帮助的是她的这方面的问题，这个淫乱的婚姻的关系的问题。可是耶稣知道说，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只是知识的。智慧教导你做什么，而知识告诉你事情要怎样发生。所以智慧的言语和知识的言语这样的恩赐呢，直接是从圣灵而来的，是给予神的儿女呢，目的是要引导还有指示，就是知识的言语和智慧的言语。好，我们这样子讲完了所有的属灵的恩赐，我们本来今天要讲关于圣灵充满的事情，有五分钟的时间，我开一个头，我真的很想，我想起一个头。我们不会讲太多，就只讲两页、一页。圣灵浇灌，圣灵充满，凡有圣灵，圣灵的敬，圣灵受圣灵。这六件事情，弟兄姊妹都明白他们的定义。明白他们所描述的，还要明白他们当中的差异吗？圣灵浇灌，圣灵充满，凡有圣灵，圣灵的敬，圣灵的喜，要受圣灵。这六件事情，弟兄姊妹都明白了，他们指的是什么？当中的差别吗？都没有，没有声音是什么？这样好了，知道的请举手。有没有？大家都不知道。太好了，我也不知道。可是我确实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明白这六这些不同的讲法， 的定义，它指的是什么，或当中的差别，明白这些事情，不直接帮助我们，对我们经历这些没有任何直接的帮助，并没有直接的帮助。哎，注意我的话语是说没有直接的帮助，也许有间接的帮助。我总不能说一个人想明白真理，是错的吧？不帮助我们不可能，对不对？可能有间接的帮助。可是真的明白这些不同的说法然后差异呢，真的对我们经历这些事情没有直接的帮助，没有。我可以明白的说没有。我们不要再把我们的功夫稍微了解一点是好的了，真的不要再把我们的功夫然后花时间去争辩这个是什么，这是不同事情，那个比较好，那个比较好。有的人觉得呢，蛮有圣灵比较好，蛮有圣灵比较属。很多人有这样的观念，他觉得蛮有圣灵比较属，圣灵充满的重要，我要蛮有圣灵就好，比较重要，追求蛮有圣灵。我们讲过，圣灵是用水来当表号，是吗？是不是？圣灵用水来当表号，我们想象自己是一个水桶，一个水桶要蛮有水，要蛮有圣灵，要怎么办？一个人怎么可能没有经历圣灵充满就蛮有圣灵？怎么可能？一个水桶没有经历圣灵像水这样子充满它下来浇灌下来，满了注满了这个水桶。一个人如果没有不断的持续的经历圣灵充满这件事情，他怎么可能蛮有圣灵？不是吗？我真的很不喜欢蛮有圣灵就比较属这个说法。首先我不喜欢属灵这个说法，对不起，只有主耶稣是属灵的，我们至死不过就是个蒙恩的罪人，只有主耶稣是属灵的，我们就是很谦卑带着很大的需要不断的来到耶稣的面前，告诉他说需要他，需要圣灵的管理在我们里头，我们并不是一个属灵的人，人都是属肉体的，只有主耶稣是属灵的，所以不要再争辩说我要蛮有圣灵这样叫属灵。一个人不被圣灵充满怎么蛮有圣灵？一个人不持续的经历的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怎么会蛮有圣灵？会就想象是一个水桶。事实上蛮有圣灵讲的是说是一个状态，是一直持续不断的充满圣灵，可叫做蛮有圣灵，听起来比较属灵。但其实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这个器皿没有破漏，这个水桶没有破漏，对不对？你一个水桶，圣灵用水当表号，不是吗？一个水桶，水桶被水浇灌满了之后，被圣灵充满了之后，如果这个水桶没有破漏的话，那它就会是在一个蛮有圣灵的状态，是吗？相反的，一个水桶就算真的没有破漏，是没有经历被圣灵充满这件事情，它也不会蛮有圣灵啊，它不过就是一个空的水桶而已啊。不要再去争辩这些当中 的差别，真的没有任何的意义，并不帮助我们经历当中的任何一样，并不帮助我们，并不直接的帮助我们经历当中的任何一样。事实上，是的，我们是要追求一个生命当中没有破漏的，是没有破漏的一个生命。可是你想象一个水桶，一个水桶，你要知道它破在哪里，最好的办法是什么？一个水桶，你要找出它破落在哪里，这个洞在哪里，最好的办法是什么？你把水灌进去，你看到水从哪里流出，不是吗？一个不断的经历圣灵充满的人，圣灵真的会在他的里面有个提醒，他会知道他的生命当中哪里有破落，以至于他虽然被圣灵充满，可是好像没有办法在他的里面持续了很久，他需要不断的来到神面前。一个想要知道我们生命当中破漏在哪里，最好的办法就是不断的被圣灵充满，知道我们破漏在哪里，而且这个过程当中圣灵会帮助我们堵住我们生命的破口，以致我们不断的经历被圣灵充满，也蛮有圣灵。真的不要再吵这些事情，不要再纠结这些事情。我不要再讲了，再讲有点太有点在发牢骚了，不讲，停在这里。 让我们不要知道这些事情就好，是钻研这些事情真的不帮助一个人 去经历，不直接的帮助去经历任何事情。圣灵浇灌，想象我们圣灵浇灌就像一个水一样，大雨滂沱浇灌下来，水就满了水。圣灵的浸圣灵的洗，想象我们快是一块海绵，你丢到水里去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差别真的不要那么大，差别没有那么大。事实上，我们好好的来到圣灵的面前，心向圣灵敞开，求圣灵来充满我们，也找出我们生命的破口，圣灵帮助我们补上那些破口，你就会自然而然的成为一个圣灵充满、成为一个满有圣灵、领受圣灵浇灌、经历了圣灵的浸、圣灵的洗、承受圣灵的人。重点是，到底有没有经历这些？下个礼拜我们更多的讲到这个事情。圣灵充满是一个真实可经历的事情，它不是在我们一个头脑知识上的一个辩论、一个说法，不是，那是一个信徒生命当中真实可经历的事情。所以说，我们谢谢你，谢谢圣灵要给我们的祝福是何等的丰满，而我们所经历的又是何等的少。知道在圣灵里头有那样子的神要给人的祝福，有那样子的开启，使我们与神更亲近、更认识你，就心向你大大的敞开，求圣灵做宝贵的工作在我们的里头，让我们的心对你是真的融化的，是渴慕的，直到我们真真实实的经历被你的圣灵充满，真真实实经历你的自己，真真实实的。在圣灵里头被你所管理建造的神，然后亲爱的圣灵是何等的贫乏，因着我们的小信，因着我们的冷漠，错失了太多圣灵里头要给我们充满的祝福，向你悔改，我们要向大大的敞开心，进以后带着极大的渴慕，丰丰富富的经历圣灵的自己，经历圣灵所带给我们一切丰盛的。谢谢耶稣，我把奉主宝贵的圣名，阿门。
谢谢佳琪弟兄，
谢谢主。